我们一同来思想何西阿书十三章九到十六节。以色列啊，你与我反对，就是反对帮助你的，自取败坏。你曾求我说，给我立王和首领，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？治理你的在哪里呢？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。我在怒中将王赐你，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。以法莲的罪孽包裹，他的罪恶收藏，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，他是无智慧之子，到了产期不当迟延。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，救赎他们脱离死亡。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呢？阴间啊，你的毁灭在哪里呢？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。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，必有东风刮来，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。他的泉源必干，他的源头必歇，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。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，因为悖逆他的神。他必倒在刀下，婴孩必被摔死，孕妇必被剖开。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题目，与神为友。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，所以我们常常以敌为友，以友为敌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害怕被孤立，害怕因为没有跟从四周围的潮流而被淘汰，甚至我们在信仰的事上也欠缺了一种执着的坚持，以致我们跟四周认同。神借着何西阿书提醒我们，以色列人在立王的事情上面呢，就是显出一种愚昧的祈求还有选择。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二节，百姓一而再再而三对撒母耳说，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。所以从第一任的君王扫罗，一直到何西阿时代的耶罗波安二世，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的征战，很多的失败。十三章第十节，神就在这里讽刺百姓说，你曾求我说，给我立王和首领，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？治理你的在哪里呢？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。在历史上面，以色列百姓和邻邦国家认同，其实是一种外邦政治体系的模式，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否定了神的主权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两方面的错觉。第一方面，百姓必须要了解，有了王不等于有拯救。撒母耳时代是士师时代的尾声，士师时代的百姓呢，任意而行，犯罪离开神，神就借着外邦的敌人来击败他们。每一次战争，每一次失败，百姓就羡慕敌人的强势，希望说我们也像他们一样，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，我们就可以面对敌人，战争胜利。但是神说，即使有了王，这个王跟百姓还是要听从神的话，才可能经历祝福，否则的话还是要遭神的攻击。所以神对于百姓说，立王并不能够就把一个有罪的国家脱离神的刑罚，有王不等于有拯救。第二方面呢，从百姓要求神以及神的回答，我们看到神所要求的治理方式是神治的方式。所以神对百姓说，耶和华你们的神才是你们的王，这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。神的方式是怎么样的方式呢？百姓必须悔改，才能够免受外邦的辖制。但是百姓要求的是军事式的治理，他们期待他们所立的王用武力来率领百姓战胜敌人的攻击。神深深地知道百姓的动机，所以神曾经对撒母耳说，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他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所以 神对立王的事件有一个透明的解释。何西阿书十三章十二节就把这样一个解释放在我们的面前，以法莲的罪孽包裹，他的罪恶收藏。百姓认为说，有了王带领全国战胜敌人，他们就不必像士师时代必须要向神认罪才得拯救了。王治政体好像包裹了他们的罪，神治政体就好像揭开了他们的罪。神警告他们，在王治的政体上，神治还是有效的，百姓如果不悔改还是要受到刑罚。从以色列的历史演变，我们可以看到神本来是要将最好的赐给人，但是人常常求赐好的。如果神将吃好的赐给了他，其实他会自食其果。神因为出于很忍的爱，才不致任凭或者是放弃这个任性的儿女，他保守人不至于陷入自己的愚昧当中。有时候人愚昧的选择以致我们不能够自拔，以致我们死亡。所以神说，你跟我反对，其实就是反对那个帮助你的。记得不要与神为敌，要与神为友。我们没有能力承担神是敌人的代价，他永远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。与神反对的就是反对帮助你的。求神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朋友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因为你何等愿意做我们的朋友。但愿我们除去心中的愚昧，你自己给我们一切的提醒，一切的教导，都是为着我们能够长进，我们能够成熟。求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永远能够活在你的提醒当中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